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4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在国际仲裁庭裁决中国在南中国海宣布的九段线不符合国际法四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7月13号发表声明，明确宣布美国方面认为北京提出的涵盖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主张是完全不合法的。美国方面亦都不会承认北京所宣称的真武暗沙为中国最南端领土的讲法，他还谴责北京使用强权即公理的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主权。国际仲裁庭2016年7月12号作出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认为中国的九段线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政府首次明确拒绝接受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权主张，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两大政党领导人发表声明，称对美国政府结束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的模糊政策表示欢迎，中国方面迅速回应，敦促美国恪守在这个主权问题上不辞立场的承诺。在国际仲裁庭2016年裁决中国在南中国海宣布的九段线不符合国际法四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7月13号发表声明，明确宣布美国方面认为北京提出的涵盖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主张完全不合法，并谴责北京使用强权即公理的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主权。声明说，美国和东南亚民国与合作伙伴企在一起，根据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来维护他们对离岸资源的主权。较早前美国官员多次表示，美国对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亦都对提出互相冲突的主权声索国家不靠边站。港版国安法继续在欧洲引发反应，瑞典星期一7月13号表示支持法国和德国两个国家就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强行实施对中国采取的强力回应。瑞典外相林德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国家外长会晤前说，他将支持德国和法国提出的做法，因为我们必须对香港现状作出回应。欧盟国家中的德国和法国已经提议对中国进行反制，德国外长马斯星期日表示，他将会推动欧盟尽快讨论港版国安法对欧盟与香港以及中国关系的影响。另外，丹麦和荷兰亦都在推动欧盟考虑针对北京采取反制措施。欧盟成员国外长星期一在布鲁塞尔举行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议，重点讨论中国在香港实施的港版国安法、目前香港的形势以及欧盟与土耳其关系等议题。美国17个州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星期一7月13号就有关国际学生的新规定起诉联邦政府，请求法院阻止新规定执行。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上个礼拜推出的新规定要求，只是上网课的国际留学生不能够入境美国或继续留低在美国。来自麻萨诸塞州、伊利诺伊州、马里兰州、密西根州、威斯康辛州和宾夕法尼亚等17个州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司法部长星期一向波士顿一个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他们在起诉书中称，新规定是残忍、突然和不合法的。7月13号是中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三周年。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对美国之音说，刘晓波的精神持续激励中国和其他被政府压迫的大众对正义的追求。7月13号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三周年。筹集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被控非法集结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星期一出庭应讯之前，首举刘晓波的照片，高喊晓波无罪， 口号前进入法院，并且在法院前为刘晓波默哀一分钟。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面对港版国安法，支联会仍然会坚持香港人纪念的权利。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对美国之音话，刘晓波的精神持续激励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大众对正义的追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外国的科技公司因为香港的港版国安法有可能会撤离香港。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报复美国的制裁，北京锁定四个目标，上榜的国会议员说并没有打算过访问权威国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针对美国制裁严重侵犯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人权的中国高级官员的行动，中国在星期一就公布了他们自己的报复措施，对三名美国国会参众议员、一名政府官员和一个实体进行制裁的。而被制裁的美国国会议员和由国会议员领导的一个两院两党委员会呢，对此作出了回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穆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觀察人士表示，這種針鋒相對的對抗標誌著美中關係的繼續惡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7月13日星期一的記者會上表示，美國官員和美國政客的行為嚴重破壞了美中關係，應該受到譴責。中方制裁的對象是美國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朗貝克、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以及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以及來自新澤西州的共和黨眾議員史密斯，以及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受到中國制裁的三名美國議員都是對中國踐踏人權的行為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他們在香港的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以及是最近中共在香港強推國安法的過程當中，都堅持給予香港人民堅定的支持，並且是推動美國國會通過的一系列決議以及是法案。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是美國國會兩院兩黨的一個中國政策諮詢機構，長期關注和研究中國事務，提出政策建議，組織並且進行了大量的中國問題專題聽證會。史密斯眾議員曾經擔任 CECC 的主席，而且現任主席是來自麻薩諸塞州的民主黨眾議員麥戈文，共同主席是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美國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朗貝克長期關注中國的宗教事務，2018年他推動美國政府就中共對宗教團體的打壓向中國領導人施加壓力，他向特朗普建言第一個要制裁的中共官員就應該是中共政治局常委陳全國。中國的報復對象和美國的制裁對象可以說是完全匹配，亦都是四名官員加一個實體。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在北京宣布制裁之後發表書面聲明回應說，與其指責別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要停止對維吾爾以及是其他少數民族的大規模拘押、強迫勞動以及是侵犯人權。聲明還表示，這個是北京再一次試圖恐嚇以及是禁聲世界對他們的人權政策以及是違反普世價值和規範的批評。該個委員會不會被禁聲，並且將會繼續督促美國和國際社會團結一切，揭露北京侵犯人權的行為以及是從事這些行為的官員。聲明最後還表示，長期為中國人權發聲的史密斯眾議員發表聲明說，中國政府針對他進行的制裁，禁止他入境中國的直接原因似乎是因為他是維吾爾人權政策法的起草人之一。史密斯眾議員在聲明當中表示，他多次在眾議院院裏面是發言，強調了習近平主席必須要為針對穆斯林的種族滅絕承擔直接責任的事實。他還說， 美國制裁中國官員嚴重侵犯人權，而北京的回應是制裁維護人權的國會議員。史密斯在聲明當中是表示，美國制裁中國官員嚴重侵犯人權，而北京的回應是制裁維護人權的國會議員。他說他們是必須要繼續跟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對抗日益專制的中國政府，他們的壓制人民追求自由以及正義的合理渴望。被北京當作為制裁目標的克魯茲參議員星期一發表聲明說，中國共產黨害怕，在瘋狂反撲，他們將100多萬的維吾爾人逼入集中營，從事民族清洗，包括可怕的強制墮胎和絕育，這些的極為惡劣的踐踏人權的暴行無法令人容忍。對中共領導人來說，不幸的就是他是未有訪問這個掩蓋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並且威脅全世界幾百萬人生命的威權政權的計劃。克魯茲還在推特上面是調訪說，太失望了，他本來打算跟家人去北京度暑假的，訪問德克蘭之後馬上去。魯比奧參議員星期一亦都發推文諷刺說，中國共產黨禁止他入境，他猜想他們是不喜歡他。而在6月底預料自己會成為中國政府簽證報復目標的魯比奧參議員曾經這樣是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是不擔心，反正他近期是沒有計劃要到中國去，他亦都不覺得這個會是一次良好的訪問。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首席民主黨成員來自新澤西州的參議員梅亂德斯在6月底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他被中共制裁，這樣是他的榮幸。他當時還說，他是對被那些國家制裁感到榮幸，他是被俄羅斯制裁，他是被委內瑞拉以及其他的國家制裁，這些都是威權的政權，所以他一點都不擔心。梅亂德斯在這次並不是在北京的制裁名單上面。美國國會兩院在通過維吾爾人權政策法以及是香港自治法等過程當中體現出了高度的兩黨共識。跟魯比奧參議員同樣是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斯科特在國會當中都經常對中國提出尖銳的批評，雖然他本人並不是在這次的中國政府的制裁名單上面，但是斯科特參議員辦公室發言人在北京宣布對美國官員進行制裁之後，透過書面是聲明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共產黨採取這些行動都是毫不奇怪，他們會無所不用其極的壓制意見，審查反對的聲音，並且禁聲批評言論。斯科特參議員辦公室發言人在聲明當中還表示，共產中國在實現他們的目標，在全球範圍內擴張影響之前，是不會是罷休。斯科特參議員一直以來是明確表示，世界是必須要保持警惕，團結一致，反對中國的壓迫。來自奧克拉荷馬州的共和黨參議員蘭克福德在推特上面發文譴責北京當局的做法，他說中國宣布對美國官員進行制裁的決定是中國試圖掩蓋他們違反人權行為的最新例證。中國決定制裁美國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朗貝克、魯比奧參議員、克魯茲參議員、史密斯眾議員以及是 CECC， 這個進一步證明了他們試圖是隱瞞眾所周知的事實，中國共產黨違反了人權，他們必須要為此而承擔責任。美國國務院以及財政部在7月9日公布的制裁對象是涉嫌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嚴重侵犯維吾爾少數民族權利的中共政治局委員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前自治區政法委書記朱海倫、自治區副主席公安廳黨委書記廳長黃明山，以及是自治區前公安廳黨委書記霍劉軍。受到制裁的一家中國政府實體就是新疆公安廳。美國的制裁措施包括金融制裁以及是簽證限制，不單止是涉及到這四名的中國官員本身，而且是包括他們的家屬，但是中國方面將如何制裁，華春瑩並未有列出具體的措施。中國新疆當局以反恐為名，將大批維吾爾穆斯林係關入了集中營。聯合國估計，集中營裏面大約關押了100多萬的穆斯林。中國政府聲稱這些設施是職業培訓機構，是為了給予維吾爾穆斯林傳授工作的技能。但是有大量的證據顯示，參加所謂的職業培訓的人員在這處設施裏面未有任何的行動自由，經常是受到體罰，並且有人被打致死。 分析人士話，中共高官好多都喺海外存有大量嘅資產，佢哋當中嘅好多子女以及家屬都係喺海外生活、學習以及係工作。美國政府嘅制裁將會觸動到佢哋嘅海外資產，給予咗中共高層造成震懾。但係美國嘅國會議員同高官將大量嘅資產放喺中國嘅情況，卻係極為罕見，亦都好少聽聞佢哋有家屬喺中國留學或者係工作。因此，中國嘅所謂制裁基本上只係一種象徵性嘅舉措。美國財經媒體彭博社嘅報導話，美國採取嘅制裁措施標誌住美國首次可以按照2016年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對現任中國官員進行制裁。該個法例賦予美國當局廣泛的權力，對那些踐踏人權的外國官員實施制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穆峰、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共強推的港版國安法加大香港政府截取網絡通訊的權力，增強香港警察對網絡內容和言論的控制。外界就擔心香港將會出現類似中國大陸的網絡防火牆。雖然西方的網絡科技公司紛紛表示暫停與香港當局合作，並且拒絕交出用戶資料，但是專家認為這個做法不是長久之計，外國科技公司可能在港版國安法導致的私隱保護環境惡化的壓力之下選擇離開香港。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許玲在華盛頓的《灣》報導。
港版国安法出台实施后，香港当局7月6日发布《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授予香港警察要求网络信息平台移除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的权力。7月7日，多家科技公司宣布将暂停处理港府要求分享用户信息与数据的请求，其中包括面书、Facebook、谷歌、Google、推特、Twitter。微软 Microsoft 旗下的领英 LinkedIn、 网络会议技术公司 Zoom 和即时通讯软件 Telegram 的母公司。苹果公司发言人表示，该公司正在对新法则进行评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已经有至少一家西方大型科技公司正在考虑包括撤离在内的所有选项，报道没有指出具体是哪家公司。数据隐私专家、加拿大全球隐私与安全设计中心执行总监安卡沃基安对美国之音话，佢嘅理解系面书同谷歌而家都喺度考虑离开香港，因为佢哋知道佢哋掌握嘅所有用户嘅信息都可以被中国当局获取，冇人希望咁样。面书嘅用户当然唔希望咁样，不与港府合作只系暂时嘅做法。中国政府则试图通过释法来打消公众对港版国安法钳制言论自由的担忧。有中国中央政府官方背景的香港迈向明天关注组6月尾发表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释宜20问，其中一项释宜条文说，港版国安法出台后，香港市民可以如常使用 Facebook、 Instagram、WhatsApp 等社交媒体和通讯工具，通讯自由、言论自由等权利完全可以得到保障。释宜加了一句，国安立法只针对极少数人和少数几个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活动，对大多数公众没有影响。言论自由倡导者担心北京对香港的控制越发严厉，港版国安法的国安定义含义覆盖之广，可能使任何敢言民众都成为监管者眼中的少数人。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资深研究员王松年对美国之音说，港版国安法规定了一套在以往的体系中不存在的政治罪名，并鼓励警方动用宽泛的权力来调查这些罪名，从根本上颠覆了香港的法治。分析认为，西方网络科技公司拒绝与港府合作只是权宜之计。王松年对美国之音说，可以想象一旦当局要求他们提供信息，他们这种拒不合作的立场会使他们与当局发生冲突，他们的法定代表人和雇员可能会因为不遵守法律而受到惩罚。官方可以绕开法庭直接搜查网络资料。面书公司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 該公司在2019年下半年共收到香港政府的241個分享數據請求，面書只配合提供了其中 46% 的請求。面書公司網站發表的官方聲明說， Facebook 根據適用的法律和他們的服務條款回應政府的數據請求，他們收到的每一個請求都經過仔細審核，以確保其在法律上充分性。對於過於寬泛和模糊的請求，他們可能會拒絕或者要求提供更多細節。數據隱私專家卡沃基安曾經擔任三屆加拿大安大略省信息與隱私事務專員，他說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如果執法機構希望從面書這樣的社交媒體平台獲取用戶的數據，必須有合理的依據證明調查的必要性，並必須從法官取得法庭的授權令。卡沃基安說，他們政府必須經過這個的司法程序，這個非常重要。而在港版國安法的規定下，警察在秘密審查和刪除網絡內容時，可以繞開這樣的司法門檻。法律界人士注意到，與其他和截取信息有關的法律規章和國際普遍做法不同的是，在新的法律規定下，警方無需獲得法官的批准。實施細則說，如果警務處長有合理理由懷疑電子平台上發布的信息相當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者會導致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發生，可在保安局局長的批准下，授權警務人員要求發布者、平台服務商、主機服務商以及或者網絡服務商移除相關信息，限制或停止任何人接達該信息，或限制或停止任何人接達這個平台或相關部分。人權觀察組織的黃松蓮特別指出，這一部法律加大了警察秘密監視的權力。他說，在使用秘密監視方面，這一部法律實際上允許警察在不申請法官司法許可的情況下進行一些這樣的活動。黃松蓮還說，所以他可以想像，他們亦都希望這些公司正在進行一種全面的評估，以保護用戶的權利，同時保持使用戶獲得他們的服務，並採取減輕影響的措施，在確保用戶的權利的同時降低自身運營的風險。中國大陸網絡防火牆城外的香港一向秉承言論自由、通訊自由，而港版國安法則首次以立法形式明文規定，當局有權以網絡平台信息危害國家安全為名，要求主機服務商或網絡服務商禁止任何人接達境內外網站。黃松蓮說，香港從未有過任何要求審查的法律和制度，所以任何開始先例的做法都會受到廣泛的關注和反對。他特別提到，香港反送中大規模抗議活動發生之後，警察對通訊軟件越來越嚴格的管制。在過去的幾個月裏面，香港被警察實際上刪除了一些人的 Telegram 頻道內容，所以黃松蓮說，他可以想像他們開始採取行動切斷對某些網站的訪問只是時間問題。這個意味著，即使面書、谷歌這樣的外國科技公司將業務遷移到香港之外，或者將服務器移出香港，香港當局仍然可以要求本港網絡服務商切斷對某些網站的訪問。金融時報說，谷歌、亞馬遜雲計服務以及微信都在香港設有數據中心，面書和推特則沒有在香港的本地數據中心。黃松蓮還想指出，外國公司考慮離開香港，擔心的不單止是惡法的使用，還是對美中關係大環境惡化的擔憂。美國因為中國侵犯人權或不正當競爭而制定的任何懲罰中國政府的措施，都可能意味著這些美國公司成為報復的目標，只是因為他們是美國公司。另外，雖然中國大陸禁止普通網民使用谷歌和面書的搜索功能和社交媒體服務，但是這兩家公司都在中國經營廣告業務。面書廣告幫助中國公司和政府部門的海外推廣，大部分業務是通過香港辦公室完成。諮詢機構的統計表明，面書在2018年通過中國大陸廣告客戶完成了50億美元的廣告銷售額， 中国成为了面书在美国以外的最大广告市场。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未来台湾的民意代表和公民前往中港澳地区是否会轻易触发呢？引发了台湾各界的关注。台湾官方就提醒，如果有疑虑的话就建议避免前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星期四表示，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台湾民众如果要赴中国及港澳地区，应该审慎评估，如果有疑虑建议避免前往。邱垂正还说，该法对于所谓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等，处以极重的刑责。这一种以言入罪、无限上纲及全球适用的规定，使外界惊愕并高度质疑。邱垂正指出，该法第43条的实施细则定义模糊、浮滥，容易陷入于罪，且严重违反人权与法治，包括授权警方无法院首令可直接进行搜查、监听通讯、合理怀疑违法即可要求删除网络讯息、限制离开香港、要求提供在港活动资料，甚至冻结充公个人财产，否则将面临罚款及6个月到2年不等的监禁。这些作为已经严重侵犯人身自由、财产权、隐私权、通讯自由、商业秘密，形同无限扩权的思想审查。台湾民间团体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星期四举行一场名为《香港国安法》来集议员考察无法管未来恐成人治记者会。该联盟执行长张宏能表示，根据统计，2018年台湾地方院市议员有高达40%出国考察，都选择中港澳地区。在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他们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监控的对象。
未来我们这些民意代表如果傻傻还分不清过去的话，就有可能依照这相关的法规，他有可能会被拘留，他有可能。
张宏林说，未来我们这些民意代表中傻傻的分不清过去的话，就有可能依照相关法规，有可能被拘留，被要求提供相关情资，如果不提供就会变成人质，有可能被扣留。张宏林还说，台湾政府应该尽速立法规范，提醒政治人物及政治组织前往中港澳地区将有可能触犯港版国安法。根据该法规定，香港保安局局长和警务处处长可以要求外国及台湾政治性组织及外国和台湾代理人提供涉港活动的资料，如不提供或资料虚假不实、不正确或不完整，即属犯罪行为，可罚款或监禁。中央大学副教授曾建元还在这一场记者会上表示，面对香港国安法风暴来袭，台湾的民意代表在对岸从事公务或私人活动时，必须更加小心谨慎。
因为这边攸关到我们国家的这个安全，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我们立法委员出国考察，如果是到
曾建元说，因为有关国家安全，所以希望未来立法委员出国考察，如果是要到对台湾有重大敌意的，而且很容易造成另外一次李明哲事件的香港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的考察行程应该事先通报，万一有状况的时候，他们亦都知道如何进行抢救。曾建元还指出，台湾民意代表从对岸考察回来之后，应该提交报告接受监督，除了尊重自己的职权，亦是尽到对国家忠诚的义务。此前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亦召开一场名为面对港府国安恶法，你我都是李明哲记者会。该党主席徐永明表示，开这场记者会就面临了是否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问题，并形成境外白色恐怖影响台湾的言论自由，造成台湾政党分化及内部自我言论审查等情况，政府应该尽早提出因应作为。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媒体质询表示， 如果港版国安法对台湾造成伤害或有不合理的现象，台湾会考虑反制措施，亦希望不只是执政者，所有政党都应该面对这一项法律所带来的伤害。台湾前民进党党工、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2017年3月入境中国后失踪，5月中国政府称其因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到逮捕，9月法庭宣判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高官近期陆续表态，有意加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任初期推出的跨太平洋区域贸易协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李克强在13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态。他说对于参加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方面持积极开放的态度。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贸易官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贸易专家雷恩希对美国之音表示，讲实话他并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目前开始谈这个协议。他又说中国目前的经济走向和协议在国有企业透明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高标准背道而驰。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其他协约的缔结国亦都对中国的意图存在着疑虑，并且证实北京并没有正式递交申请。谈判官员认为中国目前加入该协议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目前中国经济日益积重于国有企业，透明度不足；第二就是中国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 CPTPP 成员国在地缘政治上面的矛盾不断升级。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是在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之后的产物，目前的成员国有11个，包括澳大利亚、汶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这个贸易圈涵盖超过5亿的人口，占全球商品贸易的 13.5%， 在2018年12月成立以来已经迅速成为该区域最大、世界第三大的贸易圈。外界认为 CPTPP 代表了目前最先进的多边贸易协定，它的条款涵盖国有企业、电子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劳动力标准、环境标准以及信息自由。要符合这个协议的标准，中国在很多方面都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北京目前还未有正式要求加入拥有11个成员国的 CPTPP， 但是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谈判成员对南华早报说，在日本加入了该组织之后，中国的意愿明显加强了。另外一名谈判成员将中国最近数名高官对 CPTPP 的态度称之为免费外交筹码，就是在美国面前表示该贸易区的重要性，但是又不真正坐下来和其他成员国的谈判。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最近李克强对于 CPTPP 的表态显示了北京对该协议的浓厚的兴趣。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经济师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可能是一个误解，实际上李克强总理只是在回应记者中国贸易协定的优先事项，对于 CPTPP 的回应是一种外交的辞令，亦都就是中国保留所有的选项。根据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数据的模型，中国加大该区域协定将为它的自身和成员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目前拥有11个成员国的 CPTPP 全球范围内的年增益量平均是1470亿美元，如果中国加入，这样年均增益量将会达到6320亿美元，比原本美国领导的 TPP 还要多出1/3。以越南为例，越南海关数据显示 CPTPP 生效之后，越南和 CPTPP 其他10个成员国的贸易量增长迅速，在前7个月当中，越南对外贸易获得18亿美元的顺差，其中和 CPTPP 成员国的贸易顺差占比超过 50%。 贸易专家雷恩希说， 在未来这个贸易圈将达成区域产业链的再次的整合，就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不是短期的利益。CPTPP 会重组亚太地区的贸易版图，他想他们会鼓励产业链不在这11个国家的公司将产业链移入这些国家当中。但是中国目前没办法满足该协议对于贸易壁垒和市场公平的高标准，尤其是在限制国有企业不得享受过大优势这条律上面。根据 CPTPP 创始国新西兰政府的一份文件，该协议旨在确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商业运作上面的公平机会。该协议圈要求国有企业在融资和政府工程合同上面不受优待，并且要求这些公司增加透明度。要加入 CPTPP， 中国就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并应对伴随着的政治挑战。但是中国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正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吕恩熙说，目前是比国有企业更多的支持，私营企业支持减少，透明度降低。他想中国很难达到 CPTPP 的标准，所以他认为目前加入不是几有可能。经济学家哈夫鲍认为，其他成员国譬如日本、澳大利亚都会坚持要求中国国有企业增加透明度。他说，就目前来看，一名观察员很难知道中国国有企业有什么的优待，这些企业的税率或者是在自由贸易上面有什么的优势。1990年代在江泽民时期，面对政府内巨大的反对的声浪，改革派领导人利用当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契机，推造了日益深远的经济改革。而在被问及中国这次是否会加入 CPTPP 的作为契机推动改革的时候，观察人士显得并不乐观。吕恩熙说，他想他简单地来说，习近平不是江泽民，他是将中国带向另外一个方向，只要他掌权，他认为不会有所改变的。CPTPP 的标准实际上对于中国的经济成长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些不一定对中国共产党持续掌权有好处，而这些才是习近平的执政的重点。哈夫鲍尔就对这个问题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他表示他想中国政府会看到进行市场改革符合他的自身的利益，因为他带来的经济效益将会远高于国家资本主义。不过他同时又认为，以国有企业作为基石的经济很难保持高速的增长，而经济增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支柱，高速的经济增长率对于维持政府形态是至关重要的。以上是美国音记者叶林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尔。美中近日都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了该地区的局势稳定。两国之间因为香港、新冠疫情和贸易战等的问题而日趋紧张的关系，看似是进一步加剧的。那这个剑拔弩张会不会令到两国滑向热战当中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中国在7月1号到5号在帕拉塞尔，中国称西沙群岛举行军事演习，7月4号由美国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和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组成的尼米兹航母打击群亦都进入了南中国海地区进行演习。两国的海军力量同时在南中国海举行演习，自然引发国际的关注，尤其这些发生在两国关系日渐恶化之际。虽然美国军方否认美军这次演习是为了回应中方军演，但是分析人士认为，美军这样做和今年较早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系列行动并非无关系。美国希望藉由军演话给美国区域盟友和伙伴知，美国依然是可靠的力量，而中国并非是不可挑战的。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斯特拉福战略分析高级副总裁罗杰贝克这样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他们目前所看到的就是通过这些航母组合扩大的战斗机群中间军事设施，美国试图重申他的立场，就是这些大家都可以使用的 開放的水域，而美國將會為它提供保障。美國是其他地區大國和地區國家可以仰仗的可靠的力量，美國會在那個地方，中國並不是不可挑戰的。基於這樣的想法，區域國家可以做出自己的有關中國的決定，美國會在那個地方，這些國家可以主張自己的主權。美國的兩個航母戰鬥群各配有65-70架作戰飛機，一個航母戰鬥群配置有4-5艘的驅逐艦、護衛艦和至少一艘潛艇組成，總共的數量亦都在20艘之內。中國目前只有一艘可以全面運作的航空母艦，而第二艘正是接近這個水平，但是兩者都沒有能力攜帶美軍航母所能夠攜帶的飛機的數量。這些顯示美軍在航母方面依然佔據絕對的優勢。美國第七艦隊在聲明指示了自己的目的，聲明說里根號航母打擊群是海軍唯一一個前沿的部署的打擊群，亦是美國最顯著的一個決心的象徵。南米茲和里根號航母在第17和第5航空聯隊以及水面艦艇的配合之下，形成世界上最有效和最機動的作戰的力量，對美國和地區盟友以及夥伴國家的共同防禦協定提供支持，促進整個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今年年初，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美軍航母在西太平洋地區大約缺席了3個月。佩克認為中國人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大做文章，強調美軍在太平洋地區已經變弱，能力不足，而中國才是那裡必要的力量。他又說他們發出了很多的信號，這些並不一定是美中之間的，而是針對其他區域國家發出了美國是否可靠的信號。今年以來，中國在南中海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4月初，中國還在帕拉塞爾群島、中國稱西沙群島附近撞沉了一艘越南的漁船。沒多久之後，中國海軍艦船和海警船包圍了馬來西亞的一艘鑽井船。4月18日，中國宣布在有爭議的地區設立2個新的行政區，隨後中國又宣布為南中國海的島礁以及海底地物的命名。這是中國自從1983年以來首次採取這類的行動。6月10日，兩艘中國政府船隻在中國所稱的西沙群島的海域再次撞擊一艘越南的漁船，導致漁船進水，漁民棄船逃生。今年以來，中國解放軍機仲9度飛臨台灣臨近的空域。貝克認為美軍南中國海的雙航母演習是一個強烈的信號，亦都預示著今後美軍在西太平洋的軍事行動會增加。但是他又同時說，中國不會因為美軍的行動增加就退卻，而這樣的局面將會增加兩軍在南中國海地區發生意外衝突的風險。他說雙方都非常之謹慎，避免陷入熱戰，但是意外可能會發生。大家都知道，不到20年之前，在早期的緊張局勢之中，就在南中國海的海南島附近發生了 EP3 的事件。當時中國顯然並沒有足夠的力量進一步行動，他們退卻了。目前如果發生同類的事件，他並不確定中國是否還願意退後一步，停下來重新評估局勢。2001年4月1日，美軍一架 EP3 型的軍用電子偵察機在距離南中國海海南島的大約100公里的空域和中國海軍的一架歼8B 相撞，中國戰機墜海，飛行員跳傘之後失蹤。美國 EP3 受傷之後逼降海南陵水機場，是來這一場意外引發了外交的危機。美國國防部負責偵察的前副部長米歇爾·佛魯魯亞沒多久之前在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 USCC 聽證的時候說，他擔心隨著中國的軍力，特別是海軍軍力的增長，中國有可能挺而走險，特別是中國認為美國在衰落當中，美國的注意力被分散的時候。他又說中國認為美國目前處於不可避免的衰落期，並且要退出世界舞台，而且他認為中國低估了美國對區域盟友和合作夥伴的承諾，尤其是台灣。他認為這些是一個非常真實的風險，他們看著美國正是掙扎著處理新冠的疫情、國內的問題，或者是被中東地區和其他地區分散注意力。他認為 中國可能會低估危機可能激發的美國的決心。美國國會研究處2020年5月21日公布的最新版的中國海軍現代化報告說，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中國海軍現代化已經令到中國成長為中國近海地區強大的軍事力量，在冷戰結束以來首次對美國能否在西太平洋南水區域取得並且維持戰事控制形成重大的挑戰。報告還認為，中國海軍亦是美國作為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主導地位形成挑戰。美國會研究處的報告還得出的結論說，如果與美軍全面開戰，解放軍會輸，但是中國海軍現代化已經發展到可以在西太平洋局部地區取得對美軍的暫時優勢，並且導致解放軍可能挺而走險，以為可以用武力實現政治意願，同時不必過於擔心美軍的介入。美國前國防部官員弗魯魯瓦建議，美國要做的就是確保不要讓中國有誤判美國能力的機會，譬如提高自己的尖端技術的優勢，同時保持軍事的優勢，並且令到中國相信美國有能力阻止中國的冒進的行動，或者要他付出相當的代價。歐洲智庫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亞洲項目主管楊卡厄特爾認為，中國局勢產生誤判亦都是有可能的。他認為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在歐洲的外交就是因為中國誤判了局勢。他說他們剛剛就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誤判的例子，歐洲疫情期間中國的對事和使用的外交政策，這個所引發的反噬可能就是北京並沒有想到的。不過美國地緣政治風險分析機構史特拉福貝克又說，即使在南中國海發生了意外，美中亦都會盡可能亦都找到辦法令到它平息下來，但台灣不同，台灣是中國最不可能退卻的地方，一旦這個地方發生意外事故，這些極有可能迅速升級並且滑向熱戰的地方。今年以來美中兩國在台灣附近的軍事行動亦都有增加，在中國軍機不斷飛臨台灣領空的同時，美國亦都加強了在它們在台灣附近的軍事活動。今年上半年美國軍艦曾經7次穿行台灣海峽，6月9日美軍一架 C-40A 運輸機亦都罕見地飛越台灣西海岸的陸域的上空。貝克認為，美中這樣頻率的軍事活動無疑會增加兩軍在台灣問題上面發生意外的機率。不過他又認為，在台灣問題上面中國短期之內可能不是那麼會挺而走險。他又說，雖然統一台灣是中國的重中之重，但是在解決在台灣問題之前，中國必須能夠確保自己有能力極大地增加美國干預台灣局勢的成本。他又說，統一台灣當然是中國的當務之急，但是在他們有信心做到這一點之前，他們還需要採取一些步驟，他們更多地確保自己有能力大大增加美國干預台灣的成本。在這個期間，他們會對台灣施加足夠的壓力，以確保台灣不會積極轉向支持獨立的立場。中國可能將行動延遲一些，他們一直在關注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目前更多的就是有關中國確保台灣沒有積極尋求獨立自主，如果有的話，這些可能會觸發中國的軍事活動。中國軍事評論員、中國國防大學教授喬亮蕭章最近的態度亦都顯示，中國應該不會短期之內對台灣採取行動。喬亮在7月4日在接受香港南華早報的訪問的時候說，北京不應該將新冠疫情視為以武力收復台灣的機會，這個時候用武力收復代價太大，也亦都並非當務之急，應該將重點放在民族復興的事業上面。他說民族復興可以通過收復台灣來到實現，當然不會，這些不應該是他們的當務之急。北京假若要以武力收復台灣，就需要以動員所有的資源和力量來到完成，不應該將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裡面，這些代價實在太大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新疆維吾爾創業家 艾克拜尔艾塞提2016年受到邀请来到美国，参加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他返回中国之后呢，就被当局拘捕，被判刑15年。这种事件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密切关注。事件发生之后，艾克拜尔艾塞提在美国做律师的家姐不断四处为他奔走，希望能够集结国际社会的力量，营救他至今仍然不知被关押在何处的弟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一文的采访报道。
美国执业的遗族律师叶伊汉艾塞提大声疾呼地说，他的弟弟是无辜的。他的弟弟艾克拜尔艾塞提在2016年受邀到美国参加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返国之后却是遭到拘捕判刑15年。这个事件引起了美国国务院、国会、国际组织以及是全世界哈佛校友的密切关注，但是至今艾克拜尔艾塞提依旧是不知道是被关押在哪一度。艾塞提表示，他认为这个是他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两个在很多方面特别相似，对自己或者对事业的追求也都好，他们是非常希望在事业上成功，所以他们经常交谈自己对未来的梦想和策划。而伊汉艾塞提是一名在美国执业的律师，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亦都是第一位进入哈佛法律学院的维吾尔人，同他一样优秀的弟弟艾克拜尔艾塞提目前他是被中国政府以煽动民族仇恨与民族歧视罪名逮捕，判刑15年。这个是伊汉为他的弟弟悲惨遭遇发出的吶喊。伊汉艾塞提表示，他的弟弟是无辜的，不单止是他是无辜的，所有在他网上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他的事业也都好，为这个新疆的发展他所作出的一切贡献他都是有证据，既然政府那一边没有拿出一份证据来说明他犯了这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这样的罪，我请大家是马上释放他的弟弟，立刻释放他的弟弟。现年34岁的艾克拜尔艾塞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名创业家以及是慈善家，他是新疆知名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巴柯达什的创办人，经常在当地举办各种的慈善活动，造福老年人、幼童以及是残疾人。2016年，艾克拜尔是参加了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是来到美国参访。那个计划的网站介绍，这个是美国国务院首屈一指的专业交流计划。通过网站的介绍，这个是美国国务院首屈一指的专业交流计划。通过短期访问美国，各个领域的现任以及新兴外国领导人能够亲身体验美国，并且同美国同行是建立持久的关系。而伊汉艾塞提表示，项目本身他的注重是主要是媒体方面，所以大媒体当中他们挑选了美国之音以及 CNN 两个媒体进行了访问，他来到之后就觉得这边的这个媒体做得非常之好，所以他们觉得他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特别激动，而且他在微信上面也都写了当时的感受，参加国际项目他觉得非常之荣幸，而且是非常之期待能够更深感了解美国的文化以及是媒体。艾克拜尔在返回中国之前答应他的姐姐会带着父母一起来到美国参加他在哈佛法学院的毕业典礼。而伊汉艾塞提表示，他是在3月15号是返回中国2016年的时候，然后3月26号、27号那两日，他和新疆足球协会还有新疆政府还有是巴柯达什公司，他们举办了一个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一项拳击比赛，亦都是新疆头一次和国外举行的一项拳击赛。之后他上过是中央电视台，有新疆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亦都播放了这个的节目。不过毕业礼典是将至，他的弟弟艾克拜尔却是宛如好像从地球上消失一样。而伊汉艾塞提表示，最后他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问了他的父母要是看他的弟弟，他们亦都拿不出人，他们就一直在哭，可能他们亦都是为了这个受到压力，不理是精神上 亦都係非常之害怕話俾佢知到底係發生咗咩事，佢哋都唔敢同佢講。所以佢嘅畢業典禮嘅時候，所有嘅學生都有佢哋嘅親戚朋友為佢哋祝賀，但係佢就冇家人出席，令人非常之遺憾嘅一件事情。而伊漢艾塞提斯爵是經過由美國國務院要向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向中國政府打聽他弟弟的消息，他是石沉大海，音訊全無。當他再一次聽到他的弟弟的消息，他是在將近四年之後的2020年。而伊漢艾塞提表示，之後他曾經去過國會，亦都見過很多的參議員，跟他們反映了情況之後，大家都被我的弟弟一個非常之不幸的遭遇，他們都不敢相信，甚至是憤怒。然後他們是給予了中國大使館寫了一封信，這封信主要談到了美國選擇他的弟弟，主要就是因為他是一直同在政府和這個民眾之間做一個橋梁。這封由包含著克里斯·庫恩斯、托德·楊在內的七位美國聯邦參議員致函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的聯名信當中，說明了艾克拜爾·艾塞提是參加美國國務院著名的國際訪客領導力計劃的九位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亦都是少數的維吾爾企業家和慈善家被邀請參加這個非常有名望的國際專業人才交流項目。但是他返回到中國之後，他是被扣留，沒人知道他目前在哪一度。而在信的最特尾，參議員就表示任意監禁艾克拜爾艾塞提將會破壞他為促進中國國內各民族之間的和平和和諧所作出的貢獻，亦都對美中之間的長遠關係不利。而伊漢艾塞提表示，在1月30日的時候，克里斯·庫恩斯參議員就收到了中國大使館那邊寄來的訊息，說他的弟弟以煽動民族仇恨以及歧視這個罪名被逮捕，現時在監獄服刑。聽到這個消息之後，他就根本不可以相信在他身上發生這麼不公平殘酷的一件事情。之後他亦都去找了其他的國會成員，亦都給予了中國政府寫了一封信，問他們提供證據，包括本城市的眾議員艾利諾·洛頓。同樣地，他亦都收到了就是兩行的字，就是說他的弟弟是以煽動民族仇恨這個罪是服刑。國際特赦組織在網站上敦促中國政府立即無條件釋放艾克拜爾·艾塞提，並且呼籲所有的成員給予習近平主席寫的請願信當中寫話，艾克拜爾·艾塞提在秘密審判當中以煽動民族仇恨和歧視罪名被判刑15年。為了研究他的弟弟，伊漢將弟弟的遭遇公諸於媒體，並且在哈佛校友的幫助之下製作艾克拜爾·艾塞提的網路聲援影片，得到了廣大的迴響。伊漢艾塞提表示，85名哈佛校友從50多個國家就給予中國政府寫了一封信，要求他們立即釋放他的弟弟。因為很多這些哈佛的校友也好，他們的同學也好，他們都是參加過很多的國際項目，但是他們在自己的職業當中一直在這發展，反而他的弟弟在今天就是在監獄，這樣一個明顯的差別令到他是特別感到憤怒。在超過8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哈佛校友在今年6月初的聯名信當中，亦都要求中國政府立即停止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進行的各種形式的壓迫，尊重維吾爾族公民的尊嚴和自由。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並未作出任何的回應。6月1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而伊漢艾塞提呼籲美國政府一定要徹底執行這項的法律。而伊漢艾塞提表示，主要策劃的這集中營對這些維吾爾暴行的主要負責人進行的一個制裁，任何一個法律不理你寫得是多完好，最終它的成功是取決於它的執行，所以只有這些條款能夠完全的執行之後，他們才能夠說這個法律是成功，否則的話只有一個書寫的法律根本就不可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劉一文採訪報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